再次的来到你的脚前，让我们这一批蒙恩的罪人有机会来聆听你从天上来的话语。我们求你用你的灵接近我们的心智，开启我们的耳朵， 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受教的耳，借着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你那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，让我们做一个诚实爱主的人，帮助我们在各种试探之下都能够胜过，让我们不要落入撒旦的圈套。主啊，我们现在仍然借着撒母耳记下来学习你的话语，求你亲自带领我们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
门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还要读撒母耳记下。14章。我们从21节先读到24节，撒母耳记下14章21节先读到24节。
王对约雅说，我应允你这事，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亚撒龙带回来。约雅就面伏于地叩拜，祝谢于王，又说，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，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。于是约雅起身往基述去，将亚撒龙带回耶路撒冷。王说，使他回自己家里去，不要见我的面。亚撒龙就回自己家里去，没有见王的面。
那么这里告诉，上一次我们已经读过，就是约雅去找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，然后交给这个聪明的妇人，要他去见大卫王，目的就是想把逃到基述去的亚撒龙，就是杀了他哥哥暗嫩的这个人，想把他带到耶路撒冷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心里很想念亚撒龙，亚撒龙是他的儿子。所以在13章的最后，就是38节，亚撒龙逃到基述，在那里住了3年，就是也比较长了，好不好？有3年他就离开耶路撒冷，他不敢回来。所以暗嫩死了以后，大卫王得了安慰，心里切切想念亚撒龙。当然这一个我们想到，作为父亲来说，想念他这个儿子是对的，因为他是儿子。但是大卫现在是在做王啊，你除了有和亚撒龙有一个儿子的或父子的关系，你还有一个关系，那是君臣的关系吧，对不对？你是王啊。上一次我们讲在大卫这个时代叫做王治时代，对不对？啊，王治时代。那么因为我们想说到这个王治的时代，人来王来管理，那么我们就想和弟兄姊妹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那现在请我们先读一处的圣经，请我们读耶利米书27章。我们要从第5节读起，读到第8节，5节到8节，耶利米书27章5节到8节。
我用大能和生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、牲畜，我看给谁相宜，就把地给谁。现在我将这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，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。 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，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。那日那时，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。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，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额下，我必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刑罚那邦，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你看到没有啊？到巴比伦王这个时候，因为我们现在星期一晚上啊正在读但以理书，就读到巴比伦。那么这个巴比伦王，神就在那里明明说了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第五节，我用大能和生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大地上的人民和牲畜。那就是说，说到亚当的那个时代吧，对不对？亚当的时代神就创造了这一些了。我看跟谁相宜，就把地给谁。在亚当的时候，神是把这个地给亚当的啊，等等我们还要来读。那么现在呢，到了巴比伦的时代，那当然是大卫以后，犹大国已经灭亡了，巴比伦把犹大国灭亡了。神就说他把这个地这些圣属都交给谁了？交给巴比伦了。巴比伦王交给尼布贾尼撒来管理了。所以这个时代就变了，好不好？在巴比伦的时代，那个时候但以理做先知，但以理那个时代，神就把这个地连圣属都交给谁了？交给尼布贾尼撒。如果你不听尼布贾尼撒的，神就说我必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刑罚那邦，你看到没有？那意思说神可以把这个地，把地上的人民，把圣属，神愿意交给谁就交给谁。这里是说到那个时代，就是这个是但以理书说的那个时代，就是交给巴比伦王，他在管理。这是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。那么我们再读后面一点，请我们读但以理书。第四章，但以理书第四章十七节，十七节，但以理书第四章十七节，往后面翻，这个以西结书的后面。
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，圣者所出的令，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，或立即卑微的人掌管国权。
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是大义理的时候，神就要人知道一件事情，神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神愿意把这个国赐给谁就赐给谁。所以在当时尼布贾尼撒的时候，神就把当时那个国赐给尼布贾尼撒了，就要人知道神在人的国里掌权。那今天我们来看加拿大，加拿大这个国家，那现在这个掌权的这个人或者这个党，那这如果按照圣经来讲，那是神把权柄交给他的。那么在我们中国来讲，共产党在掌权，那么是神把权柄交给共产党的。在共产党以前是国民党在掌权，对不对？那是神把权柄交给他，交给孙中山。好，这个一定要有，这是神自己讲的，神愿意给谁就给谁，对不对？刚刚耶利米书二十七章，神就把那个地和圣属人都交给巴比伦尼布贾尼撒，是他在掌权。 啊，就是那个时代，神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人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你看，在我们在中，在任何一个地方，这个君王啊，他有一套法律，他可以使人死活，也使人死，对不对？他有生杀之权。那么这个权是谁给他的？从圣经来看，是神给的。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该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那你看，我们读一出新约的圣经好不好？请我们读罗马书。13章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。读到第五节，罗马书13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
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。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善，就可得他的称赞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。你若作恶，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，是神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深渊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，不单是因为刑罚，也是因为良心。
你看这里明明告诉我们，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都要顺服他，不但是不信主耶稣的人要顺服他，基督徒也要顺服啊，对不对？而且这里是说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什么
命
的，神允许的，神安排他的。那所以你不假你傻是神安排的，在那个时代是神安排的，我们这个时代掌权的是神所命的，因此我们只能顺服。在什么事情上顺服呢？这是讲了第三节，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而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善，就可得他的称赞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。你若作恶，就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深渊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所以当官的是对行善的人他不会惩罚的，对行恶的人他要惩罚。所以下面就讲五节，说你们必须顺服，不但是因为刑罚，也是因为良心。所以你看第七节，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当得粮的给他拿粮，当得税的给他上税，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。意思基督徒不能偷税漏税，基督徒应该按照政府的上税拿粮，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，所以一定要顺服政府。因此今天假如要反对政府，那就不是出于神的。这是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，这是圣经里的确是这样告诉我们。但是我们在信仰上怎么办？如果这个政府是不许你信耶稣的，他不准许你信，如果有这种情况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好了，那我们请读《使徒行传》。请我们读第四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。 十八节到十九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十八节到十九节。
于是叫了他们来，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。彼得约翰说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
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在信仰上我们就只能听神的。如果有一个政权他要我拿粮要我上税，那我应该好生听话。如果他说你不准信耶稣，你要否认耶稣，这个我就不行了，那就不行了。所以信仰上我只能听神的。因此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当但以理被巴比伦王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了以后，就要给他们吃王给他们吃的东西，吃的饭食，他们就不吃。为什么不吃？因为那个饭食是祭过偶像的，祭过偶像的，他们不吃。在这一方面他们要听神的。另外巴比伦王又做了一个金像，要他们去拜那个金像，那是偶像，他们不拜。不拜就要丢在哪里啊？火窑里面了。他们只能听神的，就那个就不能听王的了，结果就把他们丢到火窑里。但是感谢神，神就把他们从火窑里救出来了。神会保守神的子民。所以我们在信仰上我们一定听神的，但是在政治上，在善事上，善事就是好的事情上，我一定要听政府的，执政掌权的。比方说你开车有红绿灯，那规定你不能闯红灯，你就绝对不能去闯红灯。你说我赶事情快一点，我赶快去换一个道或者怎么样。前天有一个姊妹到这里来和我谈到这个问题，她说啊，她有一件事情很急很忙，所以啊，她说要等红灯，她就不能等了，这个就撞车了，这个就不对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不能够违反，因为这是善事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能够违反。好，那么神把权柄给那个执政掌权的，我们只能顺服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那么我们看在大卫的时代，神把权柄给谁呢？给大卫了。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第五章。第四节读到第五节，第四节读到第五节。
大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，在位四十年，在希伯伦做大卫王七年零六个月，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三十三年。
好，现在是大卫做王了，那我们再读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。我们从读八节，要读到十六节，八节到十六节。
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群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。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，歼出你的一切仇敌。我必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，不再迁移，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，并不像我命世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。我必使你安静，不被一切仇敌搅乱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， 你受宿满足，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，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
大卫做王的时候，神就把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住的这块地交给大卫王，说立他做君嘛，君就是做王，就是他来管理了。所以第九节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，剪除你的一切仇敌。剪除一切仇敌是神在做啊。那也就是说，神把这个国给了大卫，对不对？哎，神立他做这个君，权柄就交给他了，他就有生杀之权，他可以使人生，也可以使人死，他有这个权柄，因为神把这个权柄交给他，他在这个他就做王了。因此他就要管理以色列人的这块地。所以后面就讲第十节，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立一个地方，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，不再迁移，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。那么现在是交给大卫管理，在大卫以前又交给谁管理呢？十一节，并不像我命世世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。大卫以前是世世管理啊，撒母耳也是世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个时代，神把这个国交给谁管理，那是神做的。刚刚我们读了但以理书，对不对？神是要把这个国交给谁就交给谁。所以在大卫这个时代是交给大卫管。大卫可以杀人，大卫也可以不杀人，大卫可以审判人，权柄交给他。那么这上一次我们读到那个妇人去见大卫的时候，他不是还有一个他两个儿子，有一个死了吗？还有一个儿子吗？他说别人说要把这个儿子拿出来杀掉，对不对？大卫就可以死，就说他一根头发都 不可以掉在地上，就是大卫可以死他不死，对不对？上次我们讲了，因为大卫有这个权柄，大卫是王。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，就是说到底他犯这个罪，神有没有赦免，好不好？如果神没有赦免，你大卫就把他赦免了，就不对了。你有这个权柄。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这个十四章，约雅知道大卫想念亚撒龙，大卫是王啊，也是亚撒龙的父亲啊。从父子关系来讲，他当然想念他的儿子，虽然他杀了人，把他哥哥杀了，他想念他，当然他希望他回来。这个约雅也知道这个事情，但是大卫就告诉约雅，他说你把他带回来的时候，他只能回他的家，不能见我的面，这是王的决定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杀了人这件事情还没有了吗？你总得要聊嘛。好，所以亚撒龙回来，他就是住在他自己的家里，没有去见王的面。所以今天这二十四十四章撒母耳记下十四章的二十四节，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，不要见我的面。亚撒龙就回自己家里去，没有见王的面。 这个不能见大卫的面，就说明亚撒龙的罪还没有得赦免，对不对？没有得赦免。但是后来，你看，我们看一看三十三节最后一节。于是约雅去见王，将这话奏告王。王便接亚撒龙来，亚撒龙来见王，就在王面前俯伏于地。王就与亚撒龙亲嘴。这个是大卫赦免他了，因为他是王嘛，他有权柄，对不对？亚撒龙是他儿子，他跟他亲嘴。亲嘴的意思就是代表赦免。你们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，对不对？十五章那个浪子回头，回来父亲就给他亲嘴，亲嘴是代表赦免，接纳他了。但是亚撒龙的事情没有了啊，你就接待他了。大卫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不完全的，不完全。所以亚撒龙最后，大卫虽然赦免他，神并没有赦免他，最后大亚撒龙也被杀了，啊，也被杀了。你看我们，读一处圣经，就是亚撒龙，啊，最后也被杀死了，啊，请我们也读撒母耳记下。请我们读十八章第九节，读到十五节，《撒母耳记下》十八章第九节，读到十五节。
亚撒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，亚撒龙取着骡子。驴子从大橡树蜜枝底下经过，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，就悬挂起来，所驱的驴子便离他去了。有个人看见，就告诉约雅说，我看见亚撒龙挂在橡树上了。约雅就对报信的人说，你既看见他，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？你若打死他，我就赏你十舍客勒银子一条带子。那人对约雅说，我就是得你1000舍客勒银子，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，因为我们听见王吩咐你和亚比塞并以太说，你们要谨慎，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撒龙。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，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。约雅说，我不能与你留连。约雅手拿三杆短枪，趁亚撒龙在橡树上还活着，就刺透他的心。给约雅拿兵器的10个少年人围绕亚撒龙，将他杀死。
好，亚撒龙不是杀了人吗？杀了安顿，对不对？按照圣经的所规定，动刀的就要死在刀下，好，这是神的规定。所以亚撒龙最后也是被杀了，虽然大卫是他的父亲赦免了他，但是最后他的结局神并没有赦免，因为亚撒龙自己没有向神认罪。上次我们讲他也没有献祭，他也没有认罪。如果大卫喊他回来，让他自己去献祭，向他去认罪，那也许就得了赦免。他自己不可能没有认罪嘛，所以神如果没有赦免人，赦免了，最后神还有报应在他的身上。这个就请我们读一点旧约，我们读创世纪第九章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六节，创世纪第九章第五节读到第六节。
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
这是神规定的，如果你杀了人，流了别人的血，你如果没有得到神的赦免，你自己的血要被人流。好，我也就是说你也要被别人杀死，如果你动了刀。我们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了一句话，叫动刀的要死在刀下。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6章。52节，或者从51节读到52节。马太福音26章51节读到52节。
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一个耳朵。耶稣对他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
你看到没有，就是你动刀杀人，你就死在刀下，这是神规定的，这是一个神的公义，必然这样做。因此大卫在对待亚撒龙这件事情上，亚撒龙杀人这件事情还没有了，所以他要亚撒龙不能见他的面，这是他对他讲的，对约押讲，他说回来可以，他就住在他的家里，不要和我见面，因为这件事情没有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知道了，所谓王治时代，就是一切是神就交给这个王了，要他来管理了。那现在我们要进读撒母耳记下的14章25节，读到27节，25节读到27节。
以色列全地之中，无人像亚撒龙那样俊美，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。他的头发甚重，每年到年底剪发一次，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称一称，重200舍克勒。亚撒龙生了3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女儿名叫他玛，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。
这里圣经里面我们想圣灵的记载是非常有属灵的意义的，怎么一下把亚撒龙这些把它记载下来了，好不好？大卫没有赦免他嘛，他住在家里，夫人是圣灵就要记载这一个，这个就让我们来认识亚撒龙这一个人了，从属灵来认识他。那么亚撒龙这个人，他是一种什么情况呢？你看25节，以色列全地之中，无人像亚撒龙那样俊美。这是第一个，像亚撒龙那样俊美。他怎么俊美法呢？下面就讲。因为他俊美，当然得人的称赞了。他的俊美是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。那么他的俊美是说他的身体的俊美，对不对？脚底到头顶，这里没有说到属灵的俊美，好不好？没有说到属灵的，只是说他这个身体的俊美，脚底到头顶。毫无瑕疵，这个瑕疵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皮肤上没有长一点什么颜色不对，长一个痣或者长什么东西，没有啊，毫无瑕疵。26节，他的头发甚重啊，专门又把他的头发要卸出来，很重，每到年底剪发一次，每一年年底剪发，平常他不剪，为什么不剪？他要把这个留头发留起来，你看我这个头发是比你们都美，对不对？又长得多而且又重，每一年我剪一次头发，还要呢称一下，还要按王的平，这个平啊就是天平那个平的意思，平称一称， 种二百色科的，二百色科的是多少呢？就是两千克，就是和我们现在就是两千克，
两公斤。
所以他的头发啊，那是弄得很漂亮的，对不对？是不能剪的，一年才剪一次，哎。那么就是他的头发害了他的命。刚刚我们讲那个头发，对不对？
嗯。
他在逃跑的时候，一下这个橡树枝就把他头发挂起来了。你看，
嗯，
太多了吧？
嗯。
啊，今天我们青年人的头发一定有什么 style， 对不对？他那个是什么 style 我们不知道，也许这个头发是，啊。他希望还到处，现在我们很多青年头发还要立起来，对不对？还要怎么样，这就很糟糕了。这个立起来一下挂在树上怎么办？亚撒龙就是挂在树上了，他还骑一个骡子，在逃跑的时候在树林里面，橡树林一下这个头发就挂起来。我们想这就是神的安排，这一挂起来他逃不掉了，就被别人杀死了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杀了暗论，这个事情在神面前没有了解，因此这里所写的亚撒龙是写到肉体的美，头发的美。他的头发不像拿西尔人的头发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的头发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代表有盖头的，把我的头盖上。光头就没有东西盖，对不对？你有头发就是盖上了，盖上头发，保罗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不出头，懂这个意思吗？为什么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是我们个人的头。那请我们读《哥林多前书》，第三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一章第三节。
我愿你们知道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
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头哦，对不对？这里是说，基督是我们什么个人的头，不管你是弟兄也好，你是姊妹也好，基督是你的头。有头是什么？就是你的权柄。你要顺服神，谁？你要顺服基督。后面讲，神是基督的头，连基督也有头啊。他要顺服神，所以我们一个人不能说没有顺服的，我们是一定要有顺服，一定要看见我有头，我还有头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头发就是我们盖头的。盖头的意思就是不出头，盖头的意思就是不出头，因为有东西盖在头上。如果没有头发，那我就叫出头了。我到耶路撒冷去，我看见这个犹太人，每一个犹太人不管男女都要有一个小帽子，就是那么小的一个圆的，就摆在头上，拿个撇针撇起来，男的也撇撇针了，啊，我们这个在我们这里是女，姊妹头发长了才用那个撇针撇一下，他的男的也要撇，每一个人都要撇一个在头上。为什么？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出，他不出头。以色列人每一个人的头是神，神是他们的头，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。那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是基督是我们的头，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出头，头发就是盖头的，就代表我不出头。所以拿西尔人，民数记第六章的拿西尔人，他的头发不能剪的，啊，等他许愿完了，那才能够剪。许愿的期，他在要做拿西尔人这一段时候，他的头发不剪。不剪的目的就是说我不出头，因为我要盖住我的头。不出头的意思就是我不能自己做主，我要顺服神啊，这个很重要，我要顺服神。 我不能自己做主，不能自己出头。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写的亚撒龙是他肉体的美，从头他是写的从脚底到头顶，然后就讲头发，你看到没有，就把它讲完了，脚底嘛，一直到头顶，对不对？头顶就讲头发，就把他都讲完了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相比。但是这个肉体的美就知道了，就是说就影响了亚撒龙他这一生的很多的行为都是从肉体出来的，这些行为都是从肉体来的，不是从神来的，或者说不是从灵来的。今天我们知道肉体出来的东西，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约翰一书，第二章十六节，第二章十六节。
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
好了，你看肉体的东西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这些从哪里来？都是从世界来，那就是和世界联合，也就是肉体的东西嘛，肉体的情欲嘛，眼目的情欲嘛，今生的骄傲，都是从我们人自己来的。所以亚撒龙他就活在肉体的美里面，他做的一切事情完全是从肉体出发，包括他杀亚撒杀那个暗论是从肉体出发，肉体的恨，对不对？啊，以后我们会看见亚撒龙还要记载他怎么反对大卫，他想做王，都是从肉体的东西。所以很感谢神，所以在这里啊专门记载了一个亚撒龙肉体的美，你看到没有？那就让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从肉体的美出来的。那么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的十四章，二十七节，亚撒龙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女儿名叫塔玛，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。好，这里就把这个记载啊，以后我们再来看。
他前面怎么会说是叫他妹子呢？
哪一个？
第十三章第一节。
他也叫 他的妹子也叫
妹子，
也
他的妹妹
也叫
塔
玛，
好不好？
他女儿也叫塔玛，
两个是同名。
同名的，不是，没有关系啊。
没有没有。
亲戚关系。
好，现在我们来读二十十四章的。就是撒母耳记十四章的二十八节，读到我们读到三十三节，二十八节到三十三节。
亚撒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二年，没有见王的面。亚撒龙打发人去叫约雅来，要托他去见王，约雅却不肯来。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，他仍不肯来。所以亚撒龙对仆人说，你们看，约雅有一块田与我的田相近，其中有大麦，你们去放火烧了。亚撒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了那田。于是亚撒龙起来到了约雅起来到了亚撒龙家里，问他说，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？亚撒龙回答约雅说，我打发人去请你来，好托你去见王，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？不如人住在那里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，我若有罪，任凭王杀我就是了。于是约雅去见王，将这话禀奏告王， 王便将叫亚撒龙来。亚撒龙来见王，在王面前俯伏于地，王就与亚撒龙亲嘴。
这里就是说到第二十八节，亚撒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怎么样
两年。
他杀了安伦以后到基述住了几年了？
三年。
这里又是两年啊，这个很重要、
嗯、
你要记一下，以后我们要算这个年数要算一下的，到下一章。那么这里就是五年了，这两年在耶路撒冷大卫不见他的面，这里就没有说大卫在想不想念他，因为大卫就想到你只要回来了啊，不再拘束我也就放心了啊。至于你那个罪怎么样，好像这里大卫也没有讲了。所以亚撒龙他等不及了，他就用人的办法了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很美吗？他的肉体就出来了嘛，他就去喊约雅，我从拘束回来是王喊你到拘束把我带回来，带回来我在这里住了两年，你们也不管我。那么他就找人去找约雅。你看二十九节，亚撒龙打发人去叫约雅来，要托他去见王，约雅却不肯来。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，他仍不肯来。约雅就觉得说，大卫想念你，我把你带回来就够了，大卫不愿意见你，那就是那就不管你了。但是这个亚撒龙就觉得说，大卫既然喊你把我带回来，那我还是要找你，因为他是元帅嘛，你找你，你来了我就告诉你，你应该告诉我的父亲我要去见他，因为不见他我就一个人住在这里两年，足足两年哪里都不能去，对不对？我的事情还没有了吗？好，这是他的要求。要求他的办法就用人的办法了，这个人的办法就是肉体的办法，那就去把约雅那块田给他烧了，那个田里不是长麦子吗，大麦吗，我就给你烧了再讲，因为你的田离我的田近，我就给你烧了。这个烧了以后，三十一节，于是约雅起来就到了亚撒龙家里了，因为他把他的田烧了，所以他就去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亚撒龙完全在用人的办法，好不好？用人的办法。三十二节，亚撒龙回答约雅说，我打发人去请你来，好托你去见王，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不如人在那里。那意思说，我从基述回来是你把我带回来的嘛，对不对？虽然是王要我回来，允许我回来，但是你还找了一个提高一念一个聪明的妇人去找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提高雅的这个妇人去找王，然后给王说这些话，好，王才同意我回来。那么我回来了，你们就不管我了，所以我现在不如就住在那里。那么如果我有罪，你看他自己知道他有罪，等王杀我就是了，他知道这个是死罪，好不好？他是应该怎么认罪，他就没有想到啊，这个，所以他在想认罪的这个对神这方面求神赦免的这方面他没有做到。今天我们一个人，我们上次已经说过，首先要得到神的赦免。我们现在传福音，一定要一个人要把他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，或者引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一定要他先要认罪，不是说他觉知就好了就得救了，没有这种事情。你必须要他直接向主耶稣认罪，因为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，否则这件事情没有了的啊。那么在旧约的时代，他必须献祭或者他自己向神认罪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好，所以三十三节，约雅去见王，将这话奏告王，王便见亚撒龙。现在大卫啊，本来是不能见亚撒龙的面， 现在约雅去给他一讲了，他就喊他来了，可能他痛儿子的心比较重，对不对？一来了以后，下面就把他的罪赦免了。你看，亚撒龙来见王，在王面前俯伏于地，王就与亚撒龙亲嘴。亲嘴我们刚刚说了，就是代表赦免的意思，他就赦免了。啊，这一赦免以后，十五章那就不得了了，好不好？亚撒龙的骄傲就出来了，他就要做王了，啊，这是下一次我们再来读十五章，好吧？好，因此我们读到这里，就看见大卫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他没有完全去求问耶和华，我应该怎么办？他是有王了，他是王了，他没有求问神，就完全凭感情、凭父子之情来这样做，是错的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因为他自己也犯罪，所以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，这就是神的管教，神的管教。但是大卫应该在神的面前有警醒的，好吧？这些问题他不能这样放松随便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先讲到这里。弟兄姊妹有什么要问的？好，请讲。
刚才那个蒋弟兄提到那个创世纪9:5-6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
是。
这个因为是照自己形象造的，有没有特别的？
好，
特别的原因。
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那就是说人是代表神哦，他的形象嘛，代表神哦。那你看创世纪的第一章，你看看，我们看看好吗？26-27，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好不好？我们读到28节。
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
好，请我们注意第26节，神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。我们是代表三一神，代表父子灵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。形象是外面的，样式是里面的。所以神造亚当的时候，里外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。造他的目的乃是要管理这个地，管理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管理这个地，这个是神给人的目的。所以人在造的时候，是神给他一个权柄，他是代表神，他里外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对不对？一个样式嘛，一个形象。所以他是代表神，你不能把一个代表神的人你随便把他杀掉，那是不行的，那是不行。好，所以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说他是代表神的，那你不能随便把他杀掉。
另外那个谈到那个罪的问题啊，像那个现在很普遍的，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犯奸淫的罪的人，他们就是说假如说他们执迷不悟，好比说在一个夫妻关系里面就是说男女的双方有一方犯了奸淫的罪，那配偶也都是，就是说以我们在神里认为我们的婚姻是神所建立的，所以以这个原则都不愿意说是要离婚，就是原谅他，希望他回头。 但是假如对方还是执迷不悟，还是一直就是这个行为不变的话，那我对于这一点有一点不大清楚，就是说有一些牧者的讲法是说可以离婚，有的就认为说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继续的，就是要
等待，
求
就是
凭信心，
就是等他回心转意。我不知道蒋弟兄对这个。
那么这个呢，我们就读一点圣经吧，请你读马太福音19章。从第三节读，我们读到第九节，好不好？三节到第九节。
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：“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。”二人成为一体，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了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法利赛人说：“这样，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？”耶稣说：“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”
好，我们看看主耶稣是怎么讲。他说起初并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
对。
所以这是对基督徒讲啊，我们今天是基督徒，那么就看现在的要离婚的这个有淫乱关系的这个夫妻，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。
是。
如果是基督徒，那是绝对不允许。那么现在人因为都活在肉体的里面，对不对？因为活在肉体不活在属灵的里面，所以人就犯罪了。犯罪以后，那么他对自己的配偶，就是我们说原配吧，他没有一个谦卑的心去认罪去悔改。如果基督徒要一直犯罪下去，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就有一个例子，你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。好，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
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。你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并不哀痛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，灵却在你们那里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，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。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，我的灵也同在，奉我主耶稣的名，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
好了，这就是一个基督徒，对不对？哥林多前书一个基督徒，他拒了自己的继母，他父亲的这个妾嘛，不悔改，所以保罗说把他身体交给谁啊？交给撒旦，就败坏他的肉体，那就让他活不成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死了，身体死了，因为他没有见证。这种人没有见证，就能够给撒旦有很多亵渎的机会了。甚至你看基督徒还这样做，这是不行的。那么最后应该怎么办呢？就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，祷告交给撒旦，撒旦就败坏他的肉体，他就死了，因为他不认这个罪。死了以后，他的因为他是基督徒，他里面还有神的生命，对不对？也有圣灵，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得救，他还是得救的，但是他没有赏赐了，因为他犯罪不悔改。所以这里就讲，对基督徒来讲，肉体要交给撒旦， 那么这里还有一处圣经，你可以请我们可以读，就是罗马书的第二章。24节，就读这一节，罗马书第二章的24节。
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，正如经上所记的。
好，基督徒犯罪就是使神的名因他犯的罪神就受亵渎了，看到没有啊？基督徒还做这个事吗？所以有的人讲，你基督徒这样做我都不愿意相信了，我不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，你看到没有？神的名就受亵渎了，这是不允许的。你看大卫的事情，这个先知拿单告诉他，啊，你使敌人得着亵渎的机会了，对不对？你犯这个罪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看见，我们犯任何一个罪，首先是得罪神，让神的名得到亵渎，那是不行的。神就一定要审判，公义的审判。我最近接到这个从国内有弟兄姊妹来问问题，他说他们那个地方政府要大开发，大开发就是大发展，所以啊，很多人就做这个事情了，包括基督徒了，就假离婚了，你懂吗？就好分两套房子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就这事情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很多人还有很多的罪，所以他们就问怎么办。好了，我刚才就把罗马书第二章告诉他，对不对？神的名就因我们得到亵渎了，神是一定要审判。而且我也把路加福音告诉他们，路加福音那里就讲到主耶稣不是撒种吗？对不对？撒种最后有一种种是撒在荆棘里的，被荆棘，那是钱财呀，这些东西把它捆住了，这个不会结果子的。还有一种是好种，那是结果子的。所以现在我说大开发对基督徒是一个试炼，试炼你到底是一个忠心的基督徒，你还是一个放纵肉体的基督徒，爱世界的基督徒。保罗所以告诉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，我们对那些，他说对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对那些依赖世界钱财的人，告诉他们不要依赖这个无定的钱财，要单独的依靠神。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神觉得你需要了，神就给你安排。一个不求钱不求财的人，不求这个的人，神倒还把钱财要给他。你看这个所罗门啊，神问他你要什么，他没有说我要发财，我要什么，没有，他说你给我智慧我能管理以色列人。神圣经怎么讲，他没有求的神，神就说我都要给你。今天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为自己发财，为自己要去求很多东西，这不是神的路，不是基督徒今天走的路。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忠心，就是像我们这首诗歌所唱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忠心在神的面前，你所需要的神一定会给你，而且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这以弗所书告诉我超过了。那么关于我们婚姻这个问题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从主耶稣的话来看，这是很严格的，婚姻只有一次。如果你要离婚，只有一个情况，就是有一方已经犯了淫乱了，可以离婚了。但是离了婚以后，你要知道那个对方还没有死，你们这个联合不能还没有破坏。什么叫做联合破坏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，联合二人成为一体，对不对？这是创世纪告诉我们，这一个是绝对不能破坏的，除了对方死了。如果对方死了，你可以再讲。
他犯奸淫就等于死了。
那不能等于，这是我们说的等于死了。
因为我觉得在现实社会里面，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另外一方是不公平的。
好，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，就是我们是基督徒，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就叫十字架。那么你们结婚的时候，你考虑，如果你是基督徒结婚，你有没有考虑将来我要背十字架？ 这个很重要啊，那就是我要维持这个婚姻，这个婚姻不能变，不管什么情况下我得维持这个。
所以就是他可以离婚，可是只是不要再结婚就好了。
哎，他就那就是不能结婚了，
不离算了，他就任凭嘛，就这样，然后他还离什么，就不必离
了。哦，不，这里有一个问题了，
虽然不一样啊，因为你我是觉得说你跟他住在一起，他一直在犯罪的时候有时候会影响到你，可是你分开的话
就是犯罪的那个人是不是基督徒？
是
啊
那很简单了，你就为他祷告，就把他交给主。你们听我讲了一个见证没有？这是两夫妻啊，他们在中国，都两个本来是农民啊，后来种地下地，两个年轻人，后来啊，他们就觉得说，我们这个种地很辛苦的，那么那个这个公社就招考拖拉机的驾驶员，这个妻子就说啊，你去考驾驶员好了，考了以后啊，驾驶员就拿工资了，那就不是好得多嘛。他就提到这个问题了，结果他去考，这个丈夫去考就考上了，这个考上了以后啊，他就开拖拉机了，就不是种地了，每个月有工薪水了，这一下他的钱就多了，多了他就包一个二奶了，在哪里啊，在县城里面，就不回家了。这个妻子看见不回家了，妻子就去找他，劝他回来，他说我不回来，他不理他。这个妻子回来就祷告了，他说主啊，我错了，当时啊不应该去让他考拖拉机，考我们关系很好，那么现在怎么办呢？他说主啊，我现在把他交给你，求你管教他。好了，这一管教就来了，拖拉机就翻了，翻了腿就锯掉一个了，开什么拖拉机啊，那个二奶也走了，他没有钱了嘛，不开拖拉机没钱了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神的管教。然后他就，所以保罗他就回去了，回去呢就向妻子认罪，他说我自己回去了，就拿那个两个拐杖一掰一掰的回去了。一到了门口敲门啊，他妻子就看着他来了，很远就看着他来了，妻子也不理他，他敲门，妻子本来不想给他开门，但是妻子后来想到一件事情，他说这个腿断了是我祷告的，我要是管教他，好了，开门了，他就向妻子认错了，我错了，求你赦免我。好了，这件事情就过了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就看神会管理。所以刚刚我们不是读保罗说吗？把他的肉体交给谁啊？
撒旦。
神一定要管他。
因为他那个人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做的事，然后他就讲，他说神不会
赦免他的罪，
不会赦免他的，所以他就现在
神有办法。
为什么他不悔改呢？
他就不要悔改，
他就愿意死嘛，
他就硬的心嘛。
他就是这样，他说神不接受，他说我不可能再进神的国，他就是这样讲。
好了，那么这个时候，不只是不能进，不只是不能进神的国，而且他的肉体都交给撒旦了，哪一天他死都不知道。
不过像那个马太福音刚才讲的那个章节里面。看起来好像是说，假如是有一方是犯奸淫，是可以休妻，可以那个离婚的，并没有说你休了妻，对啊，是可以休妻，然后你也没有说你非要这个人死了以后你才可以另娶。
这个就是说，男的和女的一方，丈夫和妻子，有一方如果犯了淫乱的罪，他不肯悔改，那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不能悔改，这种是要可以离婚的，
对，
没有说不可以的。但是离了以后，他犯罪的他继续再犯，
对，
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，
对，
那个没有犯罪的，
嗯，
那么他自己在主面前要好好祷告，要警醒，对不对？
他也不可以再婚，
啊，那么按法律上来说他可以再婚，
是，
但是他要好好听神的话，神的旨意要不要他婚再婚？看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看到他，
圣经里说
就要在，要在主面前。这要守住了，
谁娶了他就谁也犯奸
淫了，
因为那个男的，因为那个男的还没有死，男的还没有死，
谁娶
的？不是，因为这里说再另娶的是犯奸淫，是说那个他是没有奸淫，这个人他是因为无缘无故的休了妻，然后他再娶的话，那个娶的人就是犯奸淫。假如他那人是犯了奸淫的话，那是
就
那个是对情况应该是不一样，因为他这里讲，他说你想要娶的话就是三
样，
不对，因为主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起初不是这样，
对，
是不能离婚的，起初不是这样嘛？
对啊，起初不能，
因为你们信应嘛，你们信应嘛，
对，但是因为
那保罗给我们讲的，那就是为他祷告嘛。把他肉体交给撒旦。
对啊，可是祷告了他还不回来。
还不回来，那你还继续祷告。
对啊，你就继续祷告，就不必离婚了。那你就祷告一百年，等到死。
啊不，现在我们说离婚的问题哈，圣经里也说是可以离婚的。你看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？就那个不幸的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，好不好？啊，请我们读。
是不行的，非基督徒的。
哎，非基督徒，也允许要对非基督徒的离婚。那还是哥林多前书啊，第八章、第七章是第十节啊，十节要读到十四节好不好，多读一点，十五节，读到十五节，
第十节哈，
读到十五节。
至于那已经嫁娶的，我吩咐他们，其实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的，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，或是仍同丈夫和好，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。我对其余的人说，不是主说，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妻子。妻子有不幸的丈夫，丈夫也愿意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丈夫。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，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了圣洁。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，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。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，就由他去吧，无论是弟兄是姐妹，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可拘束，都不必拘束。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。
再多两句。
你这做妻子的，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你这做丈夫的，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只要照主所吩咐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。
好，他这里就提到，如果有一方他要离去，对不对？你就让他离去，那个不信的。如果今天如果一个信的人他也要去离婚，或者什么缘故，你就不要勉强，好不好？因为破坏这个合一是他破坏的，不是我破坏的，所以可以离婚的，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法律上是离婚了，实际上是他还没有死以前，在神的面前还没有离掉婚了。
那假如有发生说离婚了，他去跟那个女人结婚了，那这个太太还要等他吗？
现在就这个我就说到了，最好基督徒圣经里告诉我们婚姻只有一次，
对，
所以就不要再结婚了。太太不一定是等他了，他不悔改他就不悔改，太太就在主面前守住这一个了，靠主的恩典了啊。有孩子你就把孩子管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是这样，这个就要靠主的恩典了，这的确要，好不好？你守住这一个，那是神的恩典。
这是什么道理？我不明白。
好像我们觉得很困难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哎。
其实我觉得说天下不公平的事好多，可是我们不能觉得是用我们觉得公不公平，因为有时候神的旨意不见得是我们觉得公不公平。
好吧。所以两夫妻你是两个都是基督徒，结婚以后要好好的追求，
就是两个人，只要是那对方的那个，就是那个行淫乱的死了，他就可以再嫁了。
如果
死
了他
就
破，
那个等
他行淫乱，他死了有一对夫妇了，那男的不好了嘛，就离了婚了嘛，两个都是顺子主的，但是还是牧师这样子。离了婚以后，这个女的很忍耐的。那后来呢，离了婚以后再找了一个更好的，就是人家说神，她应该受的苦，神就赐她一个更好的。
更好的丈夫。这个
我们是有看到这样的，在教会里是有这样的，
对，
就是因为先生
现在就是要问清楚了，神赐他一个更好的。那么这个更好的是神的旨意吗？还是他自己认为更好的，好不好？
就是大家看起来是这样，因为也是教会里面的，然后也很好。
这个我是觉得哈，如果按主耶稣讲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和主的教导来讲，起初不是这样。所以离婚这件事情双方都有责任。什么有责任呢？丈夫在外面找了一个女人犯了奸淫了，对不对？一定是他们中间的感情先出了问题。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爱和彼此相信，对不对？那是很重要。爱没有了，你家里没有爱了，他当然到外面去爱去了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，妻子应怎么对付丈夫？有的时候就是两个都发脾气，对不对？妻子觉得你这样。但是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丈夫会偶然被过犯所胜，好不好？他有被偶然被过犯所胜，和在外面去和他同居，和另外一个女人同居，这是两回事情。如果他是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还得赦免他。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讲，你们属灵的人用温柔的灵把他挽回过来，还要挽回他。常常就是说就气了，气了两个就吵，吵了就闹，闹了就。
是有挽回，但是就是像刚刚讲的，他也明知，但是他就是还是。
如果他硬着心挽回，他不愿意，那个妻子尽到他的责任了，神就来管这件事情，好不好？神在管，好吧，神管那就有办法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肉体就交给撒旦了，好。神会管，好不好？
神还不
管，
着急。
神一定要管，就是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有一句话，你看看，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有一句话，第六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六节。
并且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。
好了，如果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十分顺服，就是完全十分，就是完全顺服的时候，神一定要责罚对方，神有办法。如果我愿意他转回来，神有办法使他转回来。但是有一点，我必须先顺服啊，这个是很重要。所以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我就要责罚其余的人，神要管了，神不会不管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我们相信神，神绝对要管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吧。那今天好吧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
好。